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6年10月2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叙利亚政府军和他们的俄罗斯盟军为了重新占领整座阿勒颇城，加强了他们的攻势。救援人员说，反政府组织控制的阿勒颇东部城区所剩下的最大的叙利亚的医院星期六遭到近日来第二次轰炸。叙利亚美国医疗协会的一名发言人说，当 M10 医院的医生正在为一小组病人进行紧急医疗救护之际，至少两枚桶形炸弹击中了医院。这位发言人对记者说，还有一些医护人员和病人被困在被炸毁的医院里，两所医院之一星期三被空袭炸成废墟，数人死亡。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监察人员说，大约有30名医生留在那里治疗30万被围困在阿勒颇的居民。与此同时，叙利亚政府军星期六在该城北部的关键城区边缘加强了攻势。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报道，反政府组织控制的其他阿勒颇城区遭空袭时有至少20人死亡，包括6名儿童。纽约时报星期六报道，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1995年在联邦所得税报税单上申报了9亿1600万美元的亏损。报道说，这笔为数不小的数字可能让川普合法的避缴18年联邦所得税。根据纽约时报，这笔将近10亿美元的亏损金额让川普可以在接下来18年内抵扣5000多万美元的应纳所得税。纽约时报说，税务专家表示，从川普的纳税文件上看，这种做法并不违法。纽约时报说，川普的一名律师威胁将采取相关的法律行动，因为纽约时报未经川普授权就公布他的纳税记录。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在9月26号的总统选举辩论会上推测，川普还未公布纳税申报单的原因，可能是他并没有缴交任何联邦所得税。川普回答说，这显示我的聪明之处。哥伦比亚人民星期天将通过全民公投决定是否接受政府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达成的和平协议。9月26号，哥伦比亚政府和革命武装力量签署了最终一个和平协议，结束了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反政府组织和历届哥伦比亚政府长达52年的战斗。民调显示，这项和平协议获得批准的可能性很大，但是如果投票人数不足，很可能会导致公投无效。该公投必须获得所有登记选民13%的赞同才算通过。上个星期一，和平协议签署之后，革命武装力量领袖隆多尼欧发表讲话的时候，为该组织过去几十年来所造成的伤害请求宽恕。他说，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在隆多尼欧之后说，不再有战争了。他说，我欢迎你们接受民主，用武器换选票，用武器换思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星期一开始新的工作年度，在25年里，最高法院首次出现只有8名大法官开始新工作年度的局面，而第9位大法官空缺席位的归属将由美国总统大选来决定。自从保守派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2月份突然去世之后，美国最高法院在意识形态上泾渭分明的分成自由派和保守派。在新的大法官被任命并且得到国会参议院批准之前，最高法院无法对数个重要的案子作出裁决。在香港特区政府星期六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7周年升旗仪式和酒会的同时，10多所大专院校的学生在校园显著位置悬挂香港独立的大型条幅，宣扬港独。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简讯，感谢收听。
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说说咱们今天都要学什么。
Sure，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看如何保证网络安全，学学怎么表达运转异常，还要告诉你势不可挡怎么说。
Internet security is really an important topic right now. Last year, some hackers used my credit card information to hack into my bank account. I still don't know how they did it, because I had my credit card in my wallet the entire time.
I don't understand how these hackers can be super smart computer geeks and still choose to be hackers. Why not go work for Microsoft and become a millionaire?
Some people are just hard to understand.
Yeah, like you.
Oh.
好了，不开玩笑了，现在咱们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Free of charge. Free is spelled F-R-E-E. Of, O-F. Charge.C-H-A-R-G-E, charge, free of charge.
Free of charge, 免费。
The course is offered to students free of charge.
学生可以免费上这门课。
Google's VoIP phone service will remain free of charge within the U.S. and Canada in 2013.
2013年，用户在美国和加拿大境内可以继续免费使用谷歌的网上电话服务。
Gun rights advocates in Utah trained 200 teachers in handling concealed weapons free of charge.
犹他州的枪支权利捍卫者为200名老师免费提供了携带和使用隐匿武器的培训。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free of charge, free of charge, free of charge.
Free of charge, 免费。I heard Dunkin' Donuts is giving out milkshakes free of charge. Wanna go together after work?
Free drinks? Of course I'm in.
我就知道有吃的你准来。
Oh, wait. I forgot I have to go to the gym with my gym buddy. I already promised him I would go today. Oh, gosh. This just threw my plans out of kilter.
Out of kilter? That's an interesting phrase. 咱们来听听今天的美国习惯用语，看看这个说法是什么意思。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19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在我们这儿常常能看到路标警告开车的人要小心，别撞上过马路的鹿。我以前还不相信，可昨天差点撞上一只，好在我反应快，一个急转弯躲开了。路虽然没撞上，但是车轮定位却出现了问题，开起来总是打偏。这让我想起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out of kilter. Kilter is spelled K-I-L-T-E-R. Out of kilter.
说什么东西 out of kilter 就是指因为其组成部分彼此之间失去平衡，所以运转起来不正常。刚才说我为了躲开那只鹿急转弯，结果呢方向盘打得太急，造成了车轮定位的失调，就可以说
The wheels are out of kilter.
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个人回忆他小时候干过的淘气事儿。
Once my friend managed to get his mom's washing machine to spin around with me standing in it. That was fun until the washer started shaking violently.We got it so out of kilter that his dad had to have it repaired. Did we get into trouble for that?
有一次，我朋友让我站在他家的洗衣机里，然后居然开动了洗衣机，好玩极了。谁知道后来洗衣机开始剧烈的摇晃，我们把洗衣机弄得完全失调，他爸爸不得不让人来修理。那次我们惹的麻烦可真大了。
在小孩子眼里这可能挺好玩，但是在大人看来就太危险了。好在现在的大部分电器都有安全设置，不让小孩子进行这种危险的举动。很多人听到刚才那个例子肯定会说
Boys will be boys.
男孩就是男孩。不过淘气真是男孩子的本性吗？上个周末我们一家本来说好了要开车到海边去玩，谁知道星期六一大早下起了瓢泼大雨，完全打乱了我们的原定计划。
Our schedule was thrown out of kilter.
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Once my friend managed to get his mom's washing machine to spin around with me standing in it. That was fun until the washer started shaking violently. We got it so out of kilter that his dad had to have it repaired. Did we get in trouble for that?
大家肯定都知道，苹果和樱桃等水果都需要密封的授粉。我以前从来没怎么考虑过这个问题，直到不久前忽然听说美国的蜜蜂消失不见了。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下面这个农业记者是怎么说的。
Millions of bees in the U.S. have mysteriously died or disappeared. As a result, crops in 24 states have been severely thrown out of kilter. While scientists continue to search for answers, farmers wonder how long this disorder will last.
美国数以百万计的蜜蜂都奇怪地死去或者是消失了。这样一来，24个州的粮食作物的生长都出现了失常的现象。科研人员正在寻找问题的答案，而农民想知道这种情况还会持续多久。
我敢肯定，科学家们一定能够找到问题的答案。他们既然能发现风向、洋流、地震，甚至是融雪，都能影响到地球的运转，那么区区一起蜜蜂失踪的小事情，肯定难不倒他们。好，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Millions of bees in the U.S. have mysteriously died or disappeared. As a result, crops in 24 states have been severely thrown out of kilter. While scientists continue to search for answers, farmers wonder how long this disorder will last.
说到这里，大家一定想知道 kilter 这个字的意思。Kilter 的意思是良好的状态，这个字的准确来源无法确定。有人说 Kilter 原来是指手里没用的废牌，也有人说这个字跟砍或者打有关系。因此 out of kilter 也可以说成是
out of whack。
不论 Kilter 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大家需要记住的就是 out of kilter 可以用来形容任何机械设备的失调，也可以用于某个系统、过程、机构、预算或者日程的失常。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说起 out of kilter， 我觉得这个词最适合用来形容网络了。Remember last time the building's internet service was down? All our work got thrown out of the kilter.
Yeah. 10 years ago, who could have imagined that the internet would play such a big role in our lives? I mean, searching for information, managing your money, we're doing everything on the internet.
That's true. Our social lives have even moved into cyberspace. I have such mixed feelings towards social media right now.Well, it's super convenient and can connect people all around the world. Once your information is out, it's there forever. For example, I really don't want Facebook to store all my personal information.
That's why internet security is so important. And that's the topic of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Let's listen and see if we can learn some useful tips to protect ourselves on the internet.
礼节美语。
Dylan 早上见到同事 Corey 和 Brenda， 告诉他们公司出事了。
Hey Corey, did you hear about the break-in?
No, burglars broke in. Did they steal anything valuable?
Actually, they might have gotten quite a bit of valuable information, but it wasn't thieves, it was online hackers.
Ah, so someone broke into our computer system. Oh, good morning Brenda. Did you hear the news? There was a cyber attack.
Oh my...But I thought we had very strong internet firewalls.
We do, but all it takes is one mistake, and hackers can come pouring in like an invading army.
Dylan 问同事 Corey 有没有听到公司有人非法闯入
Break in.
不过不是真的有人夜盗，而是
Online hackers.
网上的骇客。
The hackers broke into our computer system.
骇客进入了公司的电脑系统。这也可以被称为
cyber attack。
尽管公司安装了
internet firewalls
互联网防火墙，但是稍一疏忽大意，还是被骇客钻了空子。
Does the IT department have any idea how this happened?
It looks like the hackers got in from an unsecure corporate email account.
And then they loaded up a virus?
Not a virus, but they put spyware or malware into our system.
I've heard of spyware, but what's malware?
Malware is short for malicious software. Malware is any kind of software that is specifically designed to infiltrate a computer system.
So spyware is a kind of malware.
公司电脑技术部门的调查显示，这次袭击是通过一个
unsecure email account
没加保密措施的电子邮箱偷偷安装的
spyware
或者
malware。
Malware 是 malicious software
两个字连在一起产生的
spyware，
间谍软件是
malware，
恶意软件的一种，都是破坏电脑安全的软件，目的是渗透进入电脑系统。
Infiltrate is spelled I-N-F-I-L-T-R-A-T-E. Infiltrate.
意思是渗透。
Sometimes the malware follows each keystroke you make and then sends the information back to the hacker.
Or sometimes they install a program called a Trojan horse that steals data.
Do you think the cyber attack was instigated by one of our competitors?
I don't want to point fingers, but it certainly could be.If a Trojan horse got into our mainframe, it could download a lot of sensitive info about our company's upcoming product launches.
Many companies do spy on each other, but it's illegal, of course.
特洛伊木马程序
Trojan horse
也是骇客常用的一种程序，目的是盗取电脑系统里的数据。Brenda 说，现在很多公司都
spy on each other,
彼此展开电子间谍行动。那这次骇客入侵是不是他们公司竞争对手干的呢？ Dylan 说，
I don't want to point fingers.
我不想指责谁。
To point fingers at someone
是一种很形象的说法，意思是指责某人做某事。但是如果骇客真的在他们电脑的系统里安装了特洛伊木马程序的话，就可能盗取很多的
sensitive information
敏感的信息。
原来 Dylan 的公司遭到了 cyber attack 网络黑客袭击，黑客呢利用 malware 恶意软件 infiltrate the company's system 渗透了公司系统。这黑客真是高智商犯罪啊，随便动动手指头就能让你好久的努力付诸流水。
People are gradually realizing it now. After my bad banking experience,I'm really careful about giving out my personal information on the internet. The more information the hackers have, the easier it is for them to hack into your system.
I guess setting strong password also helps.
Yep. Let's see what Dylan and Brenda have to say about it.
礼节美语。
公司电脑系统遭到骇客入侵。Dylan 跟同事 Corey 和 Brenda 一起讨论。Dylan 说，
We may never be able to trace the origin of this attack, but what we can do is work harder to make our systems impenetrable.
Yes, a lot of people are quite lazy with computer security.
That's true. For example, many people almost never change their passwords.
Or they use ridiculously easy-to-guess passwords.
I guess I'm guilty of that. I don't think I've ever changed my password.
Dylan 说，他们可能永远都查不到这次骇客袭击是谁干的，但是他们可以吃一堑长一智，加倍努力。
To make our systems impenetrable.
让我们电脑系统的安全滴水不漏。
Impenetrable is spelled I-M-P-E-N-E-T-R-A-B-L-E. Impenetrable.
是无法进入的意思。Brenda 说，很多人太大意，不重视电脑安全，从来不换密码，或是用的密码太简单。Corey 说，
I'm guilty of that.
我就是这种人，从不换密码。Dylan 说，
And let me guess, your password is 1234.
Well, it's not quite that simple.
Let me take a guess. It's your wife's birthday.
That's incredible. How did you guess that? Have you been spying on me?
Nope. It's just that you selected one of the most common passwords on the planet. Are you a member of any social networking websites?
Yes, a couple.
Then your wife's birthday is probably public knowledge.
That's right. In the internet age, very few things are private anymore. If I do a little research on you, I'll bet I can find out where you were born, what school you went to, your wife's maiden name, even the name of your dog.
Dylan 和 Brenda 一下子就猜到了 Corey 的密码，原来他用的是太太的生日。
One of the most common passwords on the planet.
最常见的密码之一。由于 Corey 业余时间用社交网站，所以实际上他太太的生日简直就是
public knowledge,
公开的信息。Dylan 还说，在互联网和社交网站如此发达的今天，没有多少信息是真正保密的。稍微上网找一下，出生地、上过的学校、太太的名字等等，都能找到。Corey 说
，Wow, I hope I wasn't responsible for this recent attack. What's a good password then?
A good password uses a mixture of letters and numbers. For example, think of a simple sentence such as, I like ice cream on Sundays. Take the first letter from each word in the sentence, and because Sunday is the first day of the week, add the number 1 at the end.
So my password would be ILICOS1.
Yeah, that's a pretty difficult password to break, and it's easy to remember.
And don't forget to change it every couple of months.
Good thinking. I'm going to change my password right now.
Dylan 说，密码最好是用字母和数字的组合。他举例说，可以想一句话。
I like ice cream on Sundays.
用这句话每个单词的手写字母，最后面再加个一，因为星期天是一周的第一天。这样的密码又好记又难破译。Corey 高兴地说，他现在就去改密码。
What kind of password do you use, Mike?
I'm not going to tell you.
Let me guess. It's the day you got your dog Sunny, right?
Stop it! And oh my gosh, how did you know that? Now I'm going to have to change my password right after the show.
My powers of deduction are unstoppable.
And that's what 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in the nex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the word.
Unstoppable. Unstoppable is spelled U-N-S-T-O-P-P-A-B-L-E. Unstoppable.
Unstoppable, 无法阻挡的。
The Washington Redskins have won 7 games in a row. They're unstoppable.
华盛顿美式足球红人队连赢七场比赛势不可挡。
Ever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Apple's iPad in 2010, tablets have been enjoying seemingly unstoppable growth.
自从2010年苹果首先推出 iPad 以来，平板电脑的发展突飞猛进。
In the last few years, the acceptance of gay rights in America has been seemingly unstoppable.
过去几年里，美国社会对同性恋权利的任何程度看起来势不可挡。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unstoppable, unstoppable, unstoppable.
虽然大家总说 iPhone 5这不好那不好，可是买的人还是非常多。
Seems like that's the case for all Apple products. Once they have a new product, their sales always seem unstoppable.
就是，我这次回北京，整个苹果店里都是人，到处都有科技发烧友。
All right, calm down. Let's put the Apple fanboy fever aside. Now we are going to continue with our last segment, another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20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最近一直在上一门艺术史的课就在上个星期一个学生在课堂上跟教授吵了起来非说教授讲的不对让我大吃一惊我们上学的时候绝对没有人敢去指出老师的错误不过这倒让我想起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To know one's place Place is spelled P-L-A-C-E To know one's place
To know one's place 意思是按照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行事，特别是指自己的地位比较低下的时候。中国文化讲究的是尊师敬长，老师说的都是对的，学生怎么能反过来质问老师呢？要让我说，
He didn't seem to know his place.
他的表现太不得体了。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个工厂工人的经历。
During my first year on the assembly line, I noticed the foreman making a lot of mistakes, but I kept quiet. As a low-level worker, I knew my place. I didn't want to get fired for telling my supervisor what he had been doing wrong.
我在组装线上工作的第一年里，注意到工头犯了很多错误，但是我一声没吭。作为刚上岗的新人，我知道自己的身份，我可不想因为批评自己的上司不好而被炒了鱿鱼。
这个工人看来还挺会做人的。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During my first year on the assembly line, I noticed the foreman making a lot of mistakes, but I kept quiet. As a low-level worker, I knew my place. I didn't want to get fired for telling my supervisor what he had been doing wrong.
大家肯定还记得美国前总统卡特吧？他的太太罗莎琳·卡特受到很多美国人的敬重，但是也有些人对罗莎琳颇有微词。为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下面这个历史学家是怎么解释的。
During her years in the White House, Rosalynn Carter was not a traditional first lady. She would often sit in on her husband's senior staff meetings and sometimes represented President Carter in discussions with world leaders. As a result, some voters criticized her for not knowing her place.
在白宫的时候，罗莎琳并不是一位传统的第一夫人，她经常参加卡特政府高级官员的会议，有时候还代表卡特总统跟外国领导人会面，因此有些选民批评他，说他没有摆好自己的位置。
我祖母就有这种看法，她觉得卡特夫人作为第一夫人，任务就是端端茶，或者是跟其他政要的夫人聊聊天。不过这也反映了我祖母那辈人的传统思维，在他们眼里，
A woman who knows her place will not try to compete with a man for a job.
女人本来就不应该跟男人抢工作，女人就是应该待在家里照顾孩子、做饭、打扫卫生。好，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During her years in the White House, Rosalynn Carter was not a traditional first lady. She would often sit in on her husband's senior staff meetings and sometimes represented President Carter in discussions with world leaders. As a result, some voters criticized her for not knowing her place.
根据我的研究， to know one's place 这个习惯用语是16世纪后半叶开始流行的，也许是因为那个时候逐渐出现了严格的社会地位的规范吧。如果您有什么更好的解释，一定要告诉我们。
We're not going to come down on you for not knowing your place.
我们不会因为你纠正我们而迁怒于你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See Mike, you should always know your place. 你可以每天向你的领导我进贡食品啊、咖啡啊之类的。
I'm sorry, but I think you just misspoke. You put the words you and my boss in the same sentence. Did you mean to say that you're going to bribe me with food?
Dream on.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叙利亚政府军和他们的俄罗斯盟军为了重新占领阿勒颇，加强了他们的攻势。救援人员说，反政府组织控制的阿勒颇东部城区所剩下的最大叙利亚医院星期六遭到近日来的第二次轰炸。叙利亚美国医疗协会的一名发言人说，当 M10 医院的医生正在为一小组病人进行紧急医疗救护之际，至少两枚桶装炸弹击中了医院。这位发言人对记者说，还有一些医护人员和病人被困在被炸毁的医院里，两所医院之一星期三被空袭炸成废墟，数人死亡。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的监察人士说，大约有30名医生留在那里治疗30万被围困在阿勒颇的居民。与此同时，叙利亚政府军星期六在这个城市北部的关键城区边缘加强了攻势。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的报告还说，反政府组织控制的其他阿勒颇城区遭空袭的时候有至少20人死亡，包括6名儿童。纽约时报星期六报道说，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唐纳德·川普1995年在联邦所得税报税表上申报了9亿1600万美元的亏损。报道说，这笔为数不小的数字可能让川普合法的避免缴纳18年的联邦所得税。根据纽约时报，这笔将近10亿美元的亏损金额让川普可以在接下来的18年内抵扣5000多万美元的应纳所得税。纽约时报说，税务专家们表示，从川普的纳税文件上来看，这种做法其实并不违法。纽约时报指出，川普的纳税单显示，川普在90年代初期一连串的财务失败使得他取得可观的税收优惠。当时川普的三家大西洋赌城经营失败，在纽约第五大道上的川普广场酒店也宣告破产。哥伦比亚人民星期天通过全民公投决定是否接受政府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达成的和平协议。9月26日，哥伦比亚政府和革命武装力量签署了最终一个和解协议，结束了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反政府组织和历届哥伦比亚政府长达52年的战斗。民调显示，这项和平协议获得批准的可能性很大，但如果投票人数不足，很可能会导致公投无效。该公投必须获得所有登记选民 13% 的赞同才能够通过。上星期一，和平协议签署之后，革命武装力量领袖隆多尼欧发表讲话时，为这个组织过去几十年来所造成的伤害请求宽恕。哥伦比亚总统桑多斯在隆多尼奥之后说，不再有战争了，我欢迎你们接受民主，用武器换选票，用武器换思想。在香港特区政府星期六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7周年升旗仪式和酒会的同时，十多所大专院校的学生在校园显著位置悬挂香港独立的大型条幅，宣扬港独。据港媒报道，包括港大、中大、科大、浸大、成大等15所大专院校的校园地标处，10月1日上午几乎同时出现红底白字中英文的香港独立条幅。主张香港独立的香港民族党承认设计和提供了条幅，但是没有派人进驻院校，而是由这些院校的学生自行悬挂，反映港独的思潮已经遍及香港的大专学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星期一开始了新的工作年度。在25年里，最高法院首次出现只有8名大法官开始新工作年度的局面，而第9位大法官的席位空缺的归属将由美国总统大选来决定。自从保守派大法官安东尼·斯卡利亚2月份突然逝世之后，美国最高法院在意识形态上泾渭分明地分成自由派和保守派。在新的大法官被任命并且得到国会参议院批准之前，最高法院无法对数个重要的案子作出裁决。美国总统奥巴马为空缺的大法官席位提名自由派法官麦瑞克·加兰德，但是却没有获得参议院的批准。国会参议院共和党人表示，他们要等到下任总统当选后再考虑美国最高法院空缺大法官的人选。以上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9月27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国总统大选两党候选人川普和克林顿的第一场电视辩论在北京时间星期二上午举行，历时一个半小时的辩论当中呢，两位候选人唇枪舌战，就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还有国家安全等多项议题进行交锋。率性直言的川普对上老练谨慎的克林顿，谁占上风呢？距离投票日只剩下6个星期，这场辩论将会如何的改变大选情势？而辩论是否具体勾勒出美国新总统的未来施政蓝图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讨论。第一位是在纽约实地观察采访这次辩论的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博士。小夏你好。
玉文你好。
第二位呢是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美国时政评论员史凯文，他的英文名字是 Kevin Slayton。 凯文你好。
玉文你好。
你好，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现在就可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呢是400-120-0551，同样的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在纽约现场的小夏。小夏，我们知道90分钟的辩论毫无休息对两位这个候选人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跟我们谈谈当时在现场的一些反应，辩论之后的反应是如何，你又是如何来评价这两位候选人他们昨晚的表现呢？
这现场候选人可以说吧，两个人中气都很足，没有什么身体的问题。在这之前总传说克林顿可能身体不好，会出一些身体状况，看来一点也没有。而且呢，克林顿显得比川普还要更精神一些。你在现场看这两位非常有意思，头20分钟的时候啊，川普基本上采取的是攻势，可以说是非常的凌厉，是关于经济议题。而且他不光攻击这个克林顿，他提出自己这个减税计划，提出自己这个要保护贸易的计划等等。这时候你看他攻气十足，但是后来呢，很快因为主持人也就将火力集中在川普的个人问题上，比如说你为什么不公布你的报税表等等，还有他的破产经历这一些吧，这样呢就给了克林顿反击的机会。所以我们在后半场看到这克林顿的不断反击川普，特别是在个人问题上反击川普，而川普呢显得只有招架的力量，没有多少次有机会回击，偶尔有回击呢力度也并不大。
是，那么凯文你说呢，你觉得从这个昨天晚上辩论看完之后，这两位候选人有没有成功的来说服他们的选民来赢得更多的支持呢？
我是从一个总体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个辩论，这每一个候选人去这个参加这个辩论的时候，他有他原来的支持者，他原来的选民，然后他有他的弱点，川普的弱点大概其实有很多，他大部分的支持者是白人，很多其他的群体他需要去争取他们的支持，包括有色人种，包括年轻人，包括所谓的温和意识形态的女性。克林顿呢，克林顿的支持者比较有缺的是年轻人，因为很多年轻人是到了第三党，从一开始他们这两个人在政治上是有主要的目标，他们的目标原是要争取他们缺少的那个群体的选民，但是我觉得两个人实际上没有做得特别好。在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川普他需要各种群体的支持，感觉他的说话没有针对这些人的利益或者他们需要听到的。克林顿呢？克林顿，我觉得他准备的非常的好，这个是很明显，而且还在辩论里面还提到了他准
了
对仔细提到了他的准备，但是总体来说他比较冷静，可能就是因为他准备好了，但是说他有没有挣了更多的年轻人，挣了更多的男人， 这个不好说。
嗯哼，稍后回来我们也可以看一看呢，在这次的辩论之后的民调数字是怎么样来显示选民的一些反应。不过我们接下来要来就议题的部分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到底这个在昨天晚上的辩论当中，两位候选人谈到了什么？我想，辩论一开始的时候，在贸易的部分，川普又再次的点名了中国。我们下面先来听听川普在昨晚的辩论上是怎么说的。
Our jobs are fleeing the country.
我们的工作正在大量流失，大量流向墨西哥和很多其他国家。看看中国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我们的产品他们制造，他们贬值货币，政府里没有人跟他们做斗争，他们把美国当成自己的摇钱树了，还有好多其他国家也都一样。
是，我接下来就想请教凯文了，到底川普这个使用中国牌的这样的一个做法，这个在大选展开以来一直是如此，他现在还能不能引起美国选民对这个议题的一些共鸣呢？
正如我刚刚说的，我觉得已经支持他的人是非常认同这个话。问题是他要赢的新的人，大部分的有民调，最近的民调，上周的民调显示，大部分的美国人大概有80%以上是赞同全球化跟贸易。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如果要针对大体的选民，更广大的一个选民的群体，你一直在强调中国坏，中国在偷我们的工作，这个东西虽然有一些人了解你想说什么，但是不一定对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他们还是赞同全球化，他们觉得贸易本身不是一个坏事。川普应该提到更具体的一些政策，更具体的一些想法。世界不是这么简单哈。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就想请教小夏，小夏，你认为这个很多人说川普在经济贸易问题上可以说是他的强项，你认为他在昨晚针对这方面的议题他做的说明清晰吗？那么他与克林顿在贸易在经济政策上到底有多大的分歧？
应该说分歧相当大，在经济政策上，首先是克林顿是要加税的，他是要减税的，就是川普是要把富人的税减下来，把投资留在美国，增加就业机会，所以他的重点在就业。而克林顿呢的重点是在增加政府对富裕阶层的这个税收，增加完税收以后利用政府这个渠道进行经济再分配，他并没有强调就业机会。这里头我想说一句，川普是对谁说的？川普的很多基本支持选民，我们可以在这个初选期间看到，是共和，并不是共和党，也不是民主党，而是很多是独立选民，甚至是完全从来不投票的选民，说两党候选人都差不多，都不关心我们的利益，我们就不投票了。那么这一次川普把很多他们的人动员出来投票，实际上这两党，就是说美国都知道是333，两党三分之一民主党，三分之一共和党，三分之一这个独立派，那么中间呢有40%左右的选民是根本不去投票站的。川普这番话呢是对他们说的，因为正是他们中间有大量的失业流，工作流失，就住在这个美国的小的城镇里头，那个靠非常低的收入生活，全球化给他们带来了非常负面的后果。所以你要是民调之后有时候匆匆的说一些全球化，比如说你觉得你们镇的沃尔玛东西买便宜了好不好，那就这种问题吧，大家也没有什么说不好的，是不是？但是你要具体调查到，也很多民调反映就是到谈到就业机会，谈到工作流失的时候呢，那这些人就全球化的印象是非常负面的。
是
我可以插一句话吗？我很赞同您刚说的，小夏，就是我觉得两个人没有具体讨论的是，在就川普是完全反对贸易，听起来是完全反对贸易，但是克林顿的一个欠缺就是他在讨论贸易的必要的时候，他没有讨论怎么去减少贸易的弊端。贸易明显如果没有贸易协议如果没有做得好的话，可能会让国内的经济不公平，贫富差距更加严重。他没有，可能是时间的问题，可能是他不想谈，因为他支持过很多贸易协议，他没有具体讨论，在需要贸易的情况下，全球化的基础下， 怎么去减少这些弊端。
是，小夏，你的看法呢？因为在昨晚的辩论之后，也有很多的分析人士说，为什么没有谈到 TPP 这个议题呢？实际上，克林顿面对很大的压力。你的看法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TPP 是谈到了。主持人没有谈到那个川普说克林顿你是支持 TPP 的，因为在场面也看到有些人就外边游行的人穿着反对 TPP 的 T 恤在那反对，那是很多是桑德斯的支持者。那么实际上呢，就是我想克林顿其实很不愿意提，他要提他说我没反，我是反对的，可是川普说你当时是支持的，你说他是那个黄金标准，克林顿说那么只是在后来呢，就是我已经不在政府里头了，我看了很多细节，看到最后的时候我是表示反对的。那么川普就问他，你是反对奥巴马的政策吗？那克林顿说，我们对这个政策什么好什么不好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对这个中间的克林顿是没有去说他支持 TPP， 但是他也没有拿出强力的这个理由来说明他其实也是反对 TPP 的。是，事实上他这么声明了，但是他没有拿出理由来证明自己来这么做，所以川普是回了一句说他们上台以后还会继续这么做的，你们相信我。
是，那么在昨天晚上辩论当中啊，除了经济贸易问题打头之外，另外一个焦点议题就是美国的国家安全。我们看到了在曼哈顿爆炸，在恐怖攻击世界频传的时候呢，很多人说美国的国家安全是遭遇了严重的威胁。在这一点上，川普他特别提到了，他说美国不应该再做世界的警察。我们下面先来听听川普是怎么说的。
More and more places, more and more states, more and more nations.
Mr. Trump,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关系到日本这个问题上，我是希望要帮助我们所有的盟国，但是我们正在几十亿美元的向外撒钱，我们不能当世界警察，我们不能在世界上到处保护其他国家。
我想就请教凯文呢，很多人说这个美国不应该再当世界警察，美国应该置身事外，不要再花太多的人力跟金钱在这些海外的战争上，这样的一种说法和想法是不是真的反映了大多数美国选民的心声？
我觉得这个不一定反映大多数的美国人的心声。美国人就刚提到了，在全球化，在国际化，美国人不一定是反对的。但是你说其他国就是川普介绍的方式当然可以让很多美国人不开心。他说NATO 北约很多的成员，很多盟友他们不付钱，就是美国不付75%左右，其他国家不承担责任。这样介绍的话肯定会让很多人生气。问题是在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我觉得两党都承认这个问题。但是北约是有很多的作用，30年40年来有很多的作用。两个人没有具体讨论这个问题，他们讨论的是非常的浅，所以我觉得需要加以一些细节。
是，小夏，你的看法呢？两位候选人在应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上，到底有没有提到一些具体的作为，还是只是陷入了双方的互相攻击呢？
我觉得这是主持人没有提好问题，主持人没有提一个深入的问题，所以回答的人也没有进行深入回答。实际上这两个候选人无论哪一个要谈，就是说在冷战之后美国的外交格局是必须进行改变了。那么冷战之后西欧也好日本也好，他们成了非常富裕的国家，还有韩国。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谁怎么来负担经费，美国怎么做，这个呢其实是确实应该讨论的。那么但是呢，两个人在讨论过程中把这个事情变成了互相攻击，你不理我们的盟友，我不理你们的盟友，你让世界危险，我不让世界危险，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就有点小孩气，就没有把问题给谈清楚。在我看来就是现在已经其实都已经有点晚了，就是世界各国领导人坐下来面对恐怖主义袭击，面对个人化的恐怖主义，面对非国家的恐怖主义，怎么样来坐下来进行对整个世界格局的新的调整和那个国防政策、外交政策、安全政策的新讨论，这个他们基本上没有能够提出这个一些新的想法来，包括克林顿这样比较老牌的那个政客在内。
是，那么针对昨天晚上的这场辩论啊，实际上在辩论的前夕，各界都预期啊，可能会有近1亿名的观众来收看这场可以说是历史性的总统辩论。那么在辩论之后呢，相关的民调现在也陆续出炉了。我们看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辩论之后立刻举行的民调显示呢， 有62%的受访的选民认为希拉里·克林顿获得了优势，那么另外呢，只有27%的美国选民呢认为川普的表现比较优异。另外，在另外一个民调当中，我们看到的这是由美国的公共政策民调单位他们所做的民调，也是显示希拉里·克林顿趋于领先。他们认为在这场辩论当中呢，有51%的选民认为希拉里·克林顿的表现较为优异，而川普呢，只有40%认为他的表现比较好。那么我们也想听听观众和听众朋友，如果您刚刚参加我们的节目，也听到了几位候选人在昨天晚上的辩论当中所发表的一些说明，您的看法又是如何呢？您觉得两位候选人在接下来的两场辩论当中又应该着重讨论哪些议题呢？我们欢迎您利用我们的免费电话专线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我们就先来接通这一位，就是来自山东的邹先生，你好，请说。
你好，主持人好，那个嘉宾好。那个关于司警察那个问题，我觉得奥巴马第二任基本上就是消极的。然后我们看看这个美国是在世界上的这个地位，还有这个世界的安全状况。我想世界这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我希望是美国不要再出现就是个获得世界和平奖的总统。然后那个关于昨天那个不是关于就是今天早晨那个辩论那事儿啊，我听得不太全，因为我网络问题。那个希拉里的这个性侵案基本有点像那个初选时，我没记错应该是桑德斯的那个大政府那个政策，就是扩大对富人的税收，然后由那个政府把这些税收分配到这个社会的基础投入啊，人力基础教育啊这些东西。这个优点是说投资有政府的信誉度保障。然后那个特朗普的那个方案相反，就是给富人减税让利，让富人这个扩大企业的规模，然后创造就业。这很像中国的风格，就是说注重这个短期效益，会很快的产生对社会这个影响。就比如说有点像那个中国这个做大做强国企，然后带动国内的经济增长。然后问题说这会出现一些漏洞，就比如说给企业让利，这些利润就变成这个企业的自身的了。那企业就会说把这些利润像共和国长子们一样，把这些利润珠宝私囊，他不失这个反馈社会。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企业把这些利润要投资到一个利润最高的行业，就会造成某一个行业的这个过剩。然后他再有一种情况，就是说这个特朗普说要防止这个企业离美哈，要增加关税这一项，那么企业会不会把这个税收让利用于填补这个关税这一块呢？
是，
然后这些都是这个我觉得川普这个方案的不成熟的地方。
好，
然后相比之下，我觉得希拉里那个方案比较更加可行一点。
好，我们谢谢您。哎，谢谢您邹先生，因为时间的关系，但是我们听到了您的观点，非常感谢您。我们接下来还要看看我们在网络上，在 YouTube 的网站上，我们也收到了不少观众朋友的留言还有提问呢。这一位是署名 Jennifer Ho， 这位观众朋友呢，他提到了，他说川普认为美国的世界警察角色花了不少钱，要美国别再当世界警察了。他表示要是他当了美国总统，就要建立一个强大的美国。我要请问嘉宾，如果美国不当世界警察了，美国在怎么样的意义上能够说它是强大的呢？如果只是靠经济的强大，没有世界警察的美国，没有美国价值观的全球输出，美国的强大又体现在哪里呢？小夏，能不能简单的谈谈你的看法？
我想就是世界警察这个事不是美国人愿意当的，是美国人是非当不可，因为二次大战以后这个国际秩序一团混乱，那么美国作为一个没有基本上本土没有受到战争这个伤害的国家吧，它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来做。但是美国也是个不情愿的世界警察，因为美国传统上是相对孤立主义的，它是被两个大洋保护起来，它现在在这个中间。美国当世界警察也不是一个有经验的警察，你要看看英国是个很有经验的新世界警察，英国到哪里把哪里打下来就要把那些统治起来，他们哪怕是印度这么一个国家，他要把它管成一个民主国家。所以美国呢，其实是像伊拉克是美国当世界警察当的最不成功的一个例子之一吧。我们在之前看越南看等等，美国是打了要走的，就要回到自己国家，并不要占领这些国家。可是呢，完了之后呢，这个世界警察没有能长期维持秩序的话，就造成了世界地方很多动乱的热点，这也是美国人应该反思的。那么到现在，在就是目前这个状况啊，美国是不是需要就在这个全球化时代，这个世界真正的威胁在什么地方？是不是要警察出面 在这像过去一样动用军队什么等等出面，还是用其他的办法，这些呢包括经济制裁啊，包括互联网制裁啊等等，这个现在美国其实还是没有进入深入的思考和深入的讨论的。那么这次总统大选其实本来大家也是希望能听到候选人能不能谈这方面的问题，现在看来昨天还是很令很多观众失望了。
是凯文，你的看法简单跟我们说说。
关于世界警察这一点，我觉得刚刚网上的朋友问，如果美国不当世界警察，那美国强在哪里？我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然后刚刚像小夏说了，我两个候选人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也不好说我的观点不是很重要的，我不要当总统啊。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关于那个前面山东来的朋友的问题。我想针对那个就两个候选人的经济计划做一个回答，就是两个人有不同的计划，听起来是川普主要是要强调贸易要限制贸易，企业要出国，要增加他们的关税要惩罚他们，给他们一个罚款。我认为这个两个人的经济政策就可以体现他们总体的一个观点。他们两个人实际上都是针对美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的失败者，但是他们的失败的原因分析的原因是很不一样的。川普觉得简单就是贸易是造成这个问题的，而那个克林顿认为主要是国内的分配，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是不公平的。所以两个人的经济计划都是针对这两个不同的出发点。
嗯哼，是。那么另外我们再回到有关于国家安全的议题上，实际上在昨天晚上的辩论当中也提到了网络安全。那么克林顿呢就特别针对网络安全问题点名了俄罗斯、中国还有伊朗。我们下面来听听克林顿是怎么说的。
We need to make it very clear whether it's Russia,
这一点得说清楚，不管是俄罗斯还是中国、伊朗或其他任何国家，他们的能力都远不及美国。我们不会坐视不管，允许其他国家政府的人窃取美国政府或私人公司的信息。
继续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刚刚听到了克林顿所说有关于网络安全的议题啊。小夏，我们知道在这次的这个辩论赛之前，民主党大会呢也曾经遭遇过黑客的这个相关的攻击，那么在这次的辩论会上呢也再次成为讨论的一个主题。那么有人说特别又把这个俄罗斯跟中国提到了这个辩论的现场，到底克林顿希望体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议题？那么现在两位候选人在针对网络安全上是不是也存在很大的分歧呢？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克林顿是以攻为守的，他一说就说是俄国攻击我们或者其他国家攻击我们，那这个时候呢他就绕过了他的电油门的事件，因为他的电油门很可能也都是俄国人参与在其中的。这时候就是我看网络上一片评论，当时我自己心里直纳闷，川普就没有借着这个台阶，在这个台阶再次提起克林顿这个电油门，所以这就克林顿躲过一下。所以在从这个政策上来说呢，双方的这个候选人呢都没有提出一个明晰的想法，没有提出一个说如果现在在这个互联网时代我们要跟着做这一点，而且一二三点，如果我是在那的话，说第一点就是政府雇员千万万不得用私人邮件传秘密，这应该是他说的第一点。但是我想川普是前面被克林顿的关于他的生意啊，他的什么就是脑子打搅的有点就是生气了，所以到记不住在这个方面来进行进行攻击，这样让绑架的人觉得非常奇怪的一个事情。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小夏还有施凯文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时间关系我们的相关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那么就像我们说的，未来还有两场的这个总统候选人的辩论，我们也继续的来会带我们的观众朋友共同来关注，也非常感谢观众朋友您今天的收看和参与。时事大家谈是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天晚上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宝申将为您专访一位重量级的美国共和党国会议员，谈中国的人权以及美中台关系。请您在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